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厄逢困敦这一年的闰月开始，到突围大荒落这一年结束，总共五年多。武宗至到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四年甲子，公元844年闰月壬戌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淮南节度使。李德裕上奏说，镇州奏事官高迪秘密陈述两件事：第一，认为贼军喜欢用偷兵术，暗中从各处抽调兵力集中到一处，官军往往追过去以致失利，过一两个月又偷兵到其他地方，官军必须知道这种情况，除非他们来攻打城栅，否则谨慎不要与他们交战，他们停留不超过三天就必须分散回原来的驻地，这样反复几次空手而归，自然士气低落。官军秘密派遣间谍侦查他们抽调兵力的地方，乘虚袭击，没有不胜利的。第二，镇州、魏州的驻军虽然多，但始终不能分散贼军的势力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们的营寨不离原来的地方，每两三个月才深入一次，烧杀抢掠后离去。贼军只是坚守城栅，城外的百姓贼军也不联系，应该命令他们进军扎营，占据要害，逐步逼近。
如果像现在这样，贼军根本不害怕。希望下诏给各位将领，让他们都知道这些意见。
刘枕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降，说贼军中缺乏粮食，让妇女搓麦穗冲米来供给军队。李德裕询问高文端破贼的策略，高文端认为官军现在如果真的攻打泽州，恐怕会伤亡很多士卒，城也不容易攻下。泽州的军队大约15000人，贼军经常分出一大半潜伏在山谷中，等官军攻城疲惫时就从四面集合来救援，官军必定失利。现在请求命令陈许军渡过黔河，建立营寨，从营寨城墙相连修筑家城，环绕泽州，每天派遣大军在外列阵以抵挡援军。贼军看到包围江河陇，必定出来大战，等他们战败，然后城市可以攻取泽州。李德裕上奏请求下诏给王载告知这些。高文端又说，固镇寨四面都是悬崖绝壁，形势不可强攻，但是寨中没有水，都引用山涧的水，水在寨东南大约一里处，应该命令王逢进兵逼近，断绝他们的水源，不超过三天贼军必定弃寨逃走，官军就可以追击。往前15里到青龙寨，也是四面悬崖绝壁，水在寨外，可以用前面的方法攻取。再往东15里就是庆州城。李德裕上奏请求下诏给王逢。高文端又说，都头王昭率领10000兵防守明州，刘枕已经族灭薛茂卿，又诛杀邢明，救援兵马使谭朝义兄弟3人，王昭从此怀疑恐惧。刘枕派人召他，王昭不肯入城，士卒都喧哗鼓噪，王昭必定不会为刘枕所用。但是王昭和士卒的家属都在潞州，又士卒担心自己投降后被官军杀死，招降他们一定不肯来，只有把意思告诉王昭，让他领兵进入潞州捉拿刘枕。事成之后，答应授予他别的道的节度使，并给予丰厚的赏赐，或许他会肯听从。李德裕上奏请求下诏给何鸿敬，秘密派人把这个意思告诉王昭。刘枕年轻懦弱，压牙王邪，宅内兵马使李世贵掌权，专门聚敛财物，仓库满意，而将士有功却没有赏赐，因此人心离散怨恨。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裴冕的旁支孙女，担心刘枕会失败，他的弟弟裴问掌管军队在山东，想召他来掌管军政。李世贵担心裴问来了会夺自己的权，并且泄露出自己的奸状，就说山东的事情全靠五舅，如果召他来就等于失去了三州，于是作罢。王协推荐王昭为明州都知兵马使，王昭得人心，但多次不遵守师傅的约束，同僚高元武、安玉说他有二心。刘枕召见他，王昭推辞说到明州没有立下一点功劳，实在惭愧遗憾，请求留几个月然后再到府衙。
刘枕同意了。
王协请求向商人征税，每州派一名军将主管，名为税商，实际上是登记编户的家产，以至于日用器具都不遗漏，都估价为绢匹，十分钟取其二，而且估价很高，百姓耗尽了福财和干粮来交纳，还不能满足需求，都惶惶不安。军将刘熙尤其贪婪残暴，刘从谏曾弃用他。
刘熙重金贿赂王协，王协认为行州富商最多，命刘熙主管。裴问所率领的军队号称叶飞，多是富商子弟。刘熙到后全部拘捕了他们的父兄。军士向裴问申诉，裴问为他们请求，刘熙不答应，还用不逊的话回答。裴问发怒，秘密与部下谋划杀死刘熙，归顺朝廷，并告诉了刺史崔谷，崔谷听从了。丙子日，崔谷、裴问关闭城门，斩杀了城中大将四人，向王元奎请求投降。当时高元武在党山，听说后也投降了。此前石府赐给明州军事部每人一端，不久又下帖折抵冬季赏赐。恰逢税商军将到明州，王昭趁人心不安，对军士说，刘后年轻，政令不是自己出的，现在仓库充实，足以支持十年，怎么能不稍微散发一些来慰劳辛苦的将士。石府的帖不可用，于是擅自打开仓库，给士卒每人捐一匹古石二十，士卒非常高兴。王昭就关闭城门，向何鸿进请求投降。安玉在磁州听说两州投降，也向何鸿进投降。姚山都知司马使魏元谭等向王元奎投降，王元奎因为他们很久不投降，都杀了他们。八月辛卯日，镇州、魏州上奏行明磁三州投降，宰相入朝祝贺。李德裕说，昭义的根本都在山东，三州投降，那么上党不久就会有变故了。皇上说，郭义一定杀了刘枕来赎罪。李德裕说，正如陛下所料。皇上说，现在应当先处理什么事？李德裕请求任命给事中卢弘止为三州留后，说万一镇州、魏州请求占据三州，朝廷难以同意或拒绝。皇上听从了，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君成一马前往镇所。潞州人听说三州投降，非常恐惧。郭义、王协谋划杀死刘枕来赎罪。刘枕的堂兄中军是匡州兼押牙，郭义对此忧虑，对刘枕说，十三郎在衙院，各位将领都不敢发表意见，恐怕被十三郎怀疑而获罪，因此失去了山东。现在如果十三郎不进来，那么各位将领才敢畅所欲言，采纳众人的意见，一定能得到好计策。刘枕召匡州告知他，让他称病不入衙院。匡州发怒说，我在衙院中，所以各位将领不敢有意图，我离开衙院，家族必定灭亡。刘枕坚持请他离开，匡州不得已弹指而出。郭义令刘枕的亲信董可武劝说刘枕，山东的背叛，事有五舅，城中人人谁敢自保？刘后现在想怎么办？刘枕说，现在城中还有五万人，应当闭门坚守。董可武说，这不是好计策，刘后不如亲身归顺朝廷，像张元义那样不失为刺史，而且让郭义为刘后，等得到节度使金节后，慢慢护送太夫人和家眷财物回东都，不是很好吗？刘枕说，郭义怎么肯这样？董可武说，可武已经与他立下重誓，一定不会辜负。于是引郭义进来，刘枕与他秘密约定后，就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说，归顺朝廷确实是好事，只遗憾已经晚了，我有弟弟都不能保全，怎么能保全郭义？你自己决定吧。刘枕于是穿着素服出门，以母亲的名义署任郭义为都知兵马使。王协已经命令各位将领列于外厅，郭义拜谢刘枕后出来见各位将领，刘枕在内厅整理行装。李世贵听说后，率领后院兵数千人攻击郭义。郭义呵斥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去取赏物，却想和李世贵一起死吗？军士于是退下，共同杀了李世贵。郭义更换将吏，部署军事，一夜之间全部安定。第二天让董可武入内拜见刘枕，说请商议公事。刘枕说，为什么不直接说？董可武说，恐怕惊吓太夫人。于是引刘枕步行出衙门，到北宅设酒奏乐。酒酣时说，今天的事情要想保全太尉一家，必须刘后自己决定去留，这样朝廷一定会怜悯。刘枕说，正如你所说，这是我的心愿。董可武于是上前握住他的手，崔绿度从后面砍了他，于是收捕刘枕宗族，从匡州以下到襁褓中的婴儿都杀了。又杀了刘从建父子所后代的张谷、陈阳亭、李仲京、郭台、王宇、
韩茂章、茂实、王沃、贾祥等共十二家，以及他们的子侄生婿，无一遗漏。
李仲京是李迅的哥哥，郭台是郭行瑜的儿子，王宇是王涯的从孙，韩茂章、韩茂实是韩约的儿子，王沃是王凡的儿子，贾祥是贾素的儿子。
甘露之乱时，李仲京等逃亡归附刘从谏，刘从谏抚养他们。凡军中有小嫌隙的，郭毅每天都有诛杀，血流成泥。于是用盒子装上刘枕的首级，派使者奉表文和书信向王载投降。首级经过泽州时，刘公侄全军痛哭，也向王载投降。
一位日，王载将情况上报，
丙申日，宰相入朝祝贺。李德裕上奏，现在不必再设置行明，辞留后只派卢弘祉宣慰三州以及承德、魏博两道。皇上说，郭毅应当如何处置？
李德裕回答说，刘枕是个傻小子罢了，举兵抗拒命令都是郭毅做他的主谋，等到事孤力竭又出卖刘枕以求赏，
这样的人如果不杀，用什么来惩治恶人？应该趁各路军队还在境内，把郭毅等人一起杀了。
皇上说，朕的意思也是这样。
于是下诏石雄率领7000人进入潞州以应谣言。杜从因为粮饷运输不济，认为郭毅等人可以赦免，皇上仔细看着他没有回答。
李德裕说，今年春天泽路未平，太原又发生动乱，如果不是圣上决断坚定，这两个贼寇怎么能平定？
外间议论认为，如果在前朝早就赦免了。
皇上说，你不知道文宗的心地与朕不合，怎么能议论呢？
罢免卢俊的山南东道职务，专任昭义节度使。戊戌日，刘枕的首级传送到京师，下诏昭义五州免除赋税一年，军队经过的州县免除今年秋税。昭义自刘从谏以来额外增加的赋税全部免除，所征集的土团全部遣散归农，各道将士有功者按等级加赏。郭毅杀了刘枕后，天天盼望得到京节，过了很久没有消息，就说一定会调到别的镇，于是检阅鞍马，整理行装，等听说石雄将到，害怕的变了脸色。石雄到后，郭毅等人参拜祝贺完毕，赤使张仲卿说，郭都知的委任状明天就会到，其他高班的委任状在这里，晚牙时来接受。于是用和中兵包围球场，晚牙时郭毅等人到来，按名册引入，凡是桀骜不驯抗拒官军的将领全部抓起来送往京师。
嘉和红镜同平章事。
丁未日，下诏挖出刘从谏的尸体，在潞州市中暴尸3天，石雄取来尸体放在球场上砍剁。
戊申日，加李德裕太尉、赵国公。李德裕坚决推辞。
皇上说，恨没有官职可以赏赐卿，卿如果不该得到，朕一定不给卿。
起初李德裕认为，从韩权义以来，将帅出征屡次失败，其弊端有三。第一，诏令下达到军前的每天有3-4次，宰相大多不预先知道。第二，监军各自凭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，将帅不能自主进退。第三，美军各有宦官为监使，都挑选军中骁勇的数百人作为牙队，而在阵前战斗的都是怯弱之士。每次战斗，监使自己有信骑，骑着马站在高处用牙队自卫，看到军士稍有后退就举旗先跑，阵势随之溃散。李德裕于是与枢密使杨清义、刘行深商议，约定敕令监军不得干预军政，每千名士兵允许监使挑选10人自卫，有功按例受赏。两位枢密都认为对，禀报皇上施行。从抵御回鹘到泽路罢兵，都遵守这一制度，除非中书省进城诏令一纸，没有其他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。号令既简明，将帅得以施展其谋略，所以所向有功。自从用兵以来，河北三镇每次派使者到京师，李德裕常常当面告诉他们说，和硕的兵力虽然强，但不能自立，必须借助朝廷的官爵威命来安定军心。回去告诉你们的节度使，与其让大将拦截宣慰赤使来求官爵，不如自己奋起忠义，建立功业，结交民主，让恩典出自朝廷，不也很荣耀吗？况且以耳闻目睹的事来说，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定苍井，后来被军中驱逐，仍不失为节度使，后镇守太原，位至宰相。 杨志成派大将拦截刺史的马球官，后来被军中驱逐，朝廷终究不赦免他的罪。这两人的祸福足以看清了。李德裕又把这些话禀告皇上，皇上说正应当这样明白地告诉他们。从此三镇不敢有异志。九月，下诏将泽州隶属河阳节度。丁巳，卢钧进入潞州。卢钧一向宽厚爱人，刘枕还没有被平定，卢钧就已经兼任昭义节度使。在行营里的襄州士兵和潞州人作战时，常常对着战阵宣扬卢钧的美德。等到卢钧前往镇所，进入天井关，昭义溃散的士兵在路上归来，卢钧都优厚地安抚他们，人心非常融洽，昭义于是安定下来。刘枕的部将郭毅、王协、刘公直、安全庆、李道德、刘左尧、刘开德、董可武等人被押送到京城，全部被斩首。陈司马光说，董仲智在淮西，郭毅在昭义，吴元济、刘枕就像木偶人掌握在一人手里罢了。这两个人开始时劝人作乱，最终又出卖主上谋取私利，他们被处死本来就有余罪。但是宪宗在前朝任用他们，武宗在后朝诛杀他们，我私下认为这样做都不妥当。
为什么呢？
奖赏奸邪，不合道义，诛杀投降的人不合信用，失去道义和信用怎么能治理国家？从前汉光武帝对待王郎、刘盆子只是不处死他们，知道他们不是力量用尽是不会投降的。樊崇、徐宣、王元、牛涵这些人难道不是帮助作乱的人吗？但光武帝没有杀他们，这是因为既然接受了他们的投降，就不能再诛杀他们。如果赦免之后又逃亡叛乱，那么他们被处死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像郭毅等人免去死罪，流放到远方，终身不许回来，是可以的。杀掉他们是不对的。王宇、贾祥等人已经被郭毅杀死，李德裕又下诏说，逆贼王涯、贾素等人的子孙已经在昭义被诛杀，宣告朝廷内外，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种做法不对。刘从谏的妻子裴氏也被赐死，又命令昭义投降的将领李丕、高文端、王昭等人列举昭义将士中与刘枕一同作恶的人全部诛杀，死了很多人。卢钧怀疑其中有冤枉滥杀的情况，上奏请求宽大处理，朝廷没有听从。昭义所属的城池中有曾经对王元奎无礼的，王元奎追查找到了20多人，把他们杀了，其余的人害怕又关闭城门自首。戊辰，李德裕等人上奏说，贼寇余孽已经平定，这些地方全部成为国家的城镇，怎么能让王元奎穷兵黩武的攻打？希望派中使赐给城内将士敕令，招安他们，同时下诏让王元奎率兵返回本镇，并下诏让卢钧自己派遣使者安抚。
皇上听从了。
乙亥，李德裕等人请求给皇上加尊号，并且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成就大功业必定要祭告天地，父亲宣义太后的神主已经入太庙，陛下还没有亲自谒见。皇上吃了一惊，说交际和庙际的礼仪确实应该赶快举行，至于尊号我可不敢当。一共上表5次才答应了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根据幽州奏事官的报告，侦查得知回鹘上下离心，可汗想去安西，他的部落说亲戚都在唐朝，不如归附唐朝，又和侍卫已经失和，估计他们不久就会来投降或者自相残杀，希望派遣了解情况的宦官给张仲武下诏，告诉他镇州、魏州已经平定了昭义，只有回鹘还没有消灭，张仲武仍然兼任北面招讨使，应该早点考虑立功。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、东都留守牛僧孺、湖州刺史李宗闵，对皇上说，刘从谏占据上党10年，太和年间入朝，当时牛僧孺、李宗闵执政，没有扣留他，反而加给他宰相的职位，让他离开，造成了今天的祸患，用尽天下的力量才攻克他，这都是两个人的罪过。李德裕又派人在潞州搜求牛僧孺、李宗闵与刘从谏往来的书信，没有找到，就命令孔目官郑庆说，刘从谏每次得到牛僧孺、李宗闵的书信都自己烧毁了。皇上下诏追查郑庆，把他送到御史台审问，忠诚李回、知杂郑亚认为确实是这样。河南少尹吕树给李德裕写信说，刘枕被击败的消息传来时，牛僧孺发出感叹惋惜的声音。
李德裕上奏了吕树的信，皇上大怒，把牛僧孺降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，李宗闵降为漳州刺史。戊子，再次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，李宗闵为漳州长史。皇上到户县效烈。11月，再次贬牛僧孺为寻州长史，李宗闵长期流放丰州。12月，任命中武节度使王载为河东节度使，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。皇上到云阳校烈。武宗至到昭肃孝皇帝下会昌五年，乙丑，公元845年春正月，己酉朔，群臣给皇上上尊号为仁圣文武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，尊号开始没有道字，皇上下指令加上。庚戌，皇上到太庙拜谒。辛亥，祭祀昊天上帝，大赦天下，在南郊修筑望仙台。庚申，义安太后王氏驾崩，任命秘书监卢鸿轩为义武节度使。卢鸿轩性格宽厚，但难以冒犯，处理政务简单易行，部下感到很便利。河北的法令，军中私下交谈的处斩。卢鸿轩到任后，废除了这条法令。皇上下诏赐给粟米30万斛，存放在飞湖西边，计算运输的费用超过了粟米本身的价值，卢鸿轩派官吏看守。正好遇上春旱，卢鸿轩命令军民随意自己去取，粟米都进入了境内，约定秋天丰收时偿还。当时承德、魏博都发生饥荒，只有议定境内没有受灾。淮南节度使李绅审理江都县令吴襄盗窃成粮钱，强取所管百姓颜悦的女儿，估算她的嫁妆为赃物，罪当处死。吴襄是吴武陵哥哥的儿子，李德裕一向厌恶吴武陵，议论的人多说吴襄冤枉，谏官请求重新审理，皇上下诏派监察御史崔元藻、李畴重新审理，回来说吴襄盗窃成粮钱属实。颜悦本来是衢州人，曾经担任青州牙推，妻子也是士族，和以前审理的情况不同。李德裕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裁决。2月，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，李畴为汀州司户，不再重新审理，也不交付司法部门详细判决，就按照李绅的奏请处死吴襄。建议大夫柳仲颖、晋惠都上书争论，不被采纳。李畴是晋江人，晋惠是晋兴的弟弟。李德裕任命柳仲颖为京兆尹。柳仲颖一向和牛僧孺交好，向李德裕辞谢说，想不到太尉的恩典和奖赏能达到这种地步，将来报答厚德，哪里敢不像齐章公的门管一样呢？李德裕不认为这是嫌疑。夏4月，壬寅，任命陕国观察使李氏为册封峡夹司可汗的使臣。5月，壬戌，将恭熙皇后安葬在光陵的百城之外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从被罢免为右仆射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崔铉被罢免为户部尚书。乙丑，任命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仍监管户部事务。祠部上奏统计天下寺庙4600所，僧舍4万所，僧尼26500人。下诏册封峡夹司可汗为宗英雄武成明可汗。秋7月，丙午朔，出现日食。皇上憎恨僧尼损耗天下财富，想要铲除他们，倒是赵归真等人又从中劝说，于是先拆毁山野中的寺庙僧舍。至此，敕令上都、东都两条街各留2所寺庙，每寺留僧30人。天下节度使、观察使治所及同州、化州、商州、汝州各留1所寺庙，分为3等，上等留僧20人，中等留10人，下等留5人。其余的僧人及尼姑以及大秦幕户、仙教僧人都勒令还俗。不应保留的寺庙，限期令所在地方拆毁，并派御史分到监督。财物田产全部没收入关，寺庙木材用来修缮官署义舍，铜像、钟磬用来铸钱。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为检校右仆射、同平章事。下诏征发昭义骑兵500人、步兵1500人，戍守镇武。节度使卢军出城到裴村为他们践行，潞州士兵一向骄横，害怕到远方戍守，乘着酒醉调转旗号进入城中，关闭城门，大声喧哗，卢军逃到潞城躲避。监军王维直亲自出来劝告，乱兵攻击他受伤，10天后死去。李德裕上奏说， 请下诏让河东节度使王载率领步兵骑兵1000人守卫石会关，派3000人从宜州路占据武安，以切断行州明州的通路。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率兵守卫泽州，河中节度使韦公甫派步兵骑兵1000人戍守晋州。这样乱兵必定无能为力。皇上都听从了。八月，李德裕等人上奏说，东都九庙的神主共26位，现在存放在太微宫的小屋里，请用废弃寺庙的木材重新修太庙。壬午，下诏陈述佛教的弊端，宣告朝廷内外。天下共拆毁寺庙4600多所，还俗僧尼26500人，大秦木户仙教僧人2000多人，拆毁招提拦惹4万多所，没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15万人，所留下的僧人都隶属于主客司，不隶属于祠部。百官上表祝贺。不久又下诏东都只留僧20人，各道原留20人的减少一半，原留10人的减去3人，原留5人的就一个不留。五台山的僧人大多逃亡投奔幽州。李德裕召来进奏官说，你赶快告诉本使，五台山的僧人做将领一定不如幽州的将领，做士兵一定不如幽州的士兵，何必白白的承受容纳的名声让人议论？难道没看见近日刘从谏招聚了无数贤人，最终有什么好处？张仲武于是封了2把刀交给居庸官说，如果有游方僧人进入境内就斩了他。主客郎中韦伯认为事情不宜，做得太过分，李德裕厌恶他，把他贬为灵武节度副使，招议乱兵拥立都将李文举为统帅。李文举不服从，乱兵也不敢害他。李文举逐渐用祸福的道理劝告他们，乱兵渐渐听从命令，于是派人到潞城向卢军道歉。卢军回到上党，又派他们去戍守镇武。走了一站路，卢军暗中挑选士兵追击他们，第二天在太平驿追上他们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卢军将情况详细上报，并请求罢免驻扎在境上的河东、河阳军队，朝廷听从了。九月，下诏修建东都太庙。李德裕请求设置备边库，命令户部每年输入钱帛12万名匹，度支盐铁每年输入钱帛13万名匹，第二年减少1/3，各道所进奉的驻军财物都纳入其中，由度支郎中管理。王才人受宠在后宫之首，皇上想立他为皇后。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寒微，又没有儿子，恐怕不能服和天下人的期望，于是作罢。皇上服用方是进献的金丹，性情更加急躁，喜怒无常。冬十月，皇上问李德裕朝廷外的事情，李德裕回答说，陛下威严果断，难以揣测，外面的人相当惊恐。以前贼寇叛逆残暴，当然应该用威势制服，现在天下已经平定，希望陛下用宽和的态度处理政务，只要使得犯罪的人没有怨恨，行善的人不惊慌，那么就是宽和了。任命衡山道士刘玄敬为迎清光禄大夫，重玄馆学士，赐号广成先生，为他修建重玄馆，设置官吏，铸造印信。刘玄敬坚决推辞，请求回山，皇上答应了他。李德裕执政的时间长了，喜欢依自己的爱憎行事，很多人怨恨他。自从杜从、崔铉被罢相，宦官和皇上身边的人都说他太专权，皇上也不高兴。给侍中韦弘志上书说，宰相权力太大，不应该再监管三司的钱谷。李德裕上奏说，设置官职是君主的大权。韦弘志受人指使，这就是所谓地位低下的人图谋大臣，不应当说这样的话。十二月，韦弘志因此被贬官，由此众人的怨气更加严重。皇上从秋冬以来觉得有病，而道士认为是患骨。皇上隐瞒了这件事，外面的人只是奇怪，皇上很少再去游猎，宰相奏事的人也不敢久留。下诏取消明年正月初一的朝会。吐蕃论孔热又纠合各部攻打上弼弼，上弼弼派芒杰藏率领5000士兵抵抗，论孔热大败，和几10个骑兵逃走。上弼弼向和皇帝区发布檄文，列举论孔热残暴肆虐的罪行，说你们本来是唐人，吐蕃没有君主，就一起归附唐朝，不要被论孔热像糊涂一样猎杀。于是各部服从论孔热的人逐渐离开。这一年天下户数为495万5151。 朝廷虽然为党项设置了使职，党项仍然不断侵略，攻陷了滨州、宁州、延州境内的城堡，驻扎在赤力寨。宰相请求派使节安抚，皇上下决心讨伐他们。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六年丙寅，公元846年春二月庚辰，任命夏州节度使米季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。皇上的病长期没有好转，认为汉朝是火德，改洛为洛，唐朝是土德，不能让王气压过君主的名字。三月，下诏改名李炎。皇上从正月乙卯起没有上朝，宰相请求觐见没有允许，朝廷内外都很忧虑恐惧。当初宪宗那里已的妾正室生了光王李仪，李仪小时候宫中的人都认为他不聪明，太和以后更加隐藏自己，和大家一起游玩相处时从不说话。文宗到十六宅宴集时喜欢引诱他说话来取笑，称他为光叔。皇上性格豪迈，对他尤其不礼貌。等到皇上病重已经不能说话，宦官们在宫中秘密商议立嗣，心有下诏说皇子年幼，必须选择贤德的人，光王李仪可以立为皇太叔，改名李晨，军国政事暂时由他代理。皇太叔接见百官，满脸哀戚，处理各项政务都很合情理，人们才知道他隐藏了德行。甲子日，武宗驾崩，任命李德裕代理冢宰。丁卯日，宣宗即位。宣宗一向厌恶李德裕专权，即位那天李德裕进奉册书。仪式结束后，宣宗对身边的人说，刚才靠近我的不是太尉吗？每次看我都让我汗毛竖立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宣宗开始临朝听政，尊奉母亲郑氏为皇太后。壬申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以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。李德裕执掌大权已久，地位重要且有功绩，众人没想到他会突然被罢免，听说后无不惊骇。甲戌日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中州刺史，其弟金兆少尹全知府事薛元归为崖州司户，他们都是李德裕的同党。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，将罗浮山人薛元吉流放到岭南。五月乙巳日，大赦天下。京城两街先前允许保留的两座寺庙之外，再各增至八座寺庙。僧尼依旧隶属功德使，不隶属主客司，所度僧尼仍由祠部发给度牒。任命翰林学士、兵部侍郎白敏忠为同平章事。辛酉日，立皇子李温为郓王，李美为雍王，李经为雅王，李咨为魁王，李仪为庆王。六月，李仪使上奏，请求将代宗的神主迁回太庙，将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同列为一代，在太庙东侧增建两室，成为九代十一室。宣宗批准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淮南节度使李绅去世。回鹘乌介可汗的部众逐渐投降溃散，以及冻饿而死，剩下的不足三千人。国相伊尹绰在金山杀死乌介，立其弟特勒辇为可汗。八月壬申日，将至道昭肃孝皇帝安葬于端陵，庙号武宗。当初武宗病重时，看着王才人说，我死后你怎么办？王才人回答，愿意随陛下到九泉之下。武宗把一条金帕递给他。武宗驾崩后，王才人立即上吊死。宣宗听说后怜悯他，追赠为贵妃，安葬在端陵百城之内。任命寻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，丰州留人李宗敏为郴州司马，恩州司马崔巩为安州长史，潮州刺史杨嗣父为江州刺史，昭州刺史李觉为郴州刺史。牛僧孺等五位宰相都是武宗时被贬逐的，至此同一天被迁往北方。李宗敏未离开丰州就去世了。九月，任命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，免去同平章事。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以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。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卢商是卢汉的族孙，册封霞夹司可汗的使者因国丧未出发，有人认为霞夹司是偏僻遥远的小国，不值得与之抗衡。回鹘尚未平定，不应匆忙建立封册。宣宗下诏让百官集议，此事于是搁置。 蛮人侵犯安南，经略使裴元玉率领领导军队讨伐，任命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。当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情严明，早年守寡，家境贫寒，住在东都，几个孩子都年幼，母亲亲自教导他们。住宅后面古墙因下雨倒塌，得到满满一船钱，奴婢们欢喜，跑去告诉母亲。母亲前往烧香祷告说，我听说不劳而获是自身的灾祸，上天必定是因为先父积留的福泽怜悯我家贫困而赐予，希望孤儿们将来学业有成，这才是他的心愿，这些钱我不敢取。立即命人掩埋并筑好墙。三个儿子李景让、李景温、李景庄都考中进士。李景让官位显达时头发已经花白，稍有过错仍不免挨打。李景让在这些时有个左都押牙违逆他的心意，李景让用杖打死了他，军中愤怒，将要发生变乱。母亲听说后，李景让正在处理公务，母亲出来坐在厅堂上，让李景让站在庭院中责备他说，天子把一方大任交付给你，国家的刑法怎能作为你发泄喜怒的工具，随意杀害无罪之人，万一导致一方不安宁，岂只是上覆朝廷，也让我这垂老之母含羞入地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先人。命左右剥去他的衣服让他坐下，将要鞭打他的脊背。将佐们都为他求情，一边跪拜一边哭泣，过了很久才放开他，军中因此安定。李景庄屡次科举落榜，每次被处落，母亲就鞭打李景让，但李景让始终不肯嘱托主考官，说朝廷取士自有公道，怎敢效仿别人去求官阶。过了很久，宰相告诉主考官说，李景庄今年不能不录取，可怜他父亲每年都要挨打，由此才考中进士。冬季十月，李渊上奏，在帝纪的著文中对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四世只称四皇帝陈某昭告，宣宗批准。甲申日，宣宗在衡山道士刘玄静处接受三洞法录。十二月戊辰朔日出现日食，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上。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大中元年丁卯年公元847年春季正月甲寅日，宣宗在元秋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。二月庚午日，加卢龙节度使张仲虎同平张世贤，奖赏他多次击破回鹘的功劳。癸未日，宣宗因旱灾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放出宫女，放飞鹰隼，停止土木营建，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牢清理审查京城在押囚犯。大理卿马直上奏说，卢商等人专务宽大赦免，凡是判了死刑的一概免死，那些官员犯贪赃罪以及故意杀人，平时大赦都不能赦免，如今因清理审查而原谅他们，使贪官污吏无所惩戒畏惧，死者含冤无处申诉，恐怕这不是消除旱灾招致和气的方法。过去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而年成丰收，魏国干旱讨伐邢国后而降下雨，这说明诛杀有罪，惩治奸邪，正合天意，昭雪冤屈，决断积案，才符合圣心，请求再加以裁定。宣宗下诏让两省五品以上官员讨论。当初李德裕执政时引荐白敏中为翰林学士，等到武宗驾崩，李德裕失势，白敏中趁皇帝和群臣对李德裕的不满，竭力排斥他，指使其同党李贤告发李德裕的罪状，李德裕因此从东都留守被贬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。左谏议大夫张禄等人上言，陛下因旱灾清理囚犯，担心有冤案积压，如今所赦免的死罪并无冤屈可雪，恐怕凶险侥幸之徒常希望水旱为灾，应按马直所奏处理。宣宗下诏批准，都依法论处，任命马直为刑部侍郎，充任盐铁转运使。马直一向以文学政事闻名，当时李德裕不重用他，等到白敏中执政，凡是李德裕轻视的人都越级提拔任用，任命卢商为武昌节度使，任命刑部尚书判度之崔元氏为门下侍郎、翰林学士，户部侍郎韦从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闰三月，敕令会昌五年所废除的寺庙，如果有僧人能够修缮的，允许他们自行居住，有关官署不得禁止。当时皇帝和宰相
致力于反驳会昌年间的政策，因此僧尼的弊政又恢复旧状。即有日，姬庆太后萧氏驾崩。五月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朱熹部。吐蕃论恐热趁武宗之丧，引诱党项及回鹘余众侵犯河西。宣宗下诏命河东节度使王载率领代北各军攻击。王载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，从林州渡过黄河，与论恐热在延州交战，击破并赶走他。六月，任命鸿胪卿李晔为册封峡夹司鹦鹉成名可汗使。宣宗问白敏中，朕当年跟随宪宗治丧，路上遇到风雨，百官六宫四散躲避，只有山林使身材高大，胡须浓密，攀着灵车不走，那人是谁？白敏中回答，灵狐楚。宣宗问，他有儿子吗？回答，长子灵狐绪现任随州刺史。宣宗问，能胜任宰相吗？回答，灵狐绪年轻时患风痹，次子灵狐桃前任湖州刺史，有才能气度。宣宗立即提拔灵狐桃为考功郎中，知至告。灵狐桃入朝谢恩，宣宗询问元和年间旧事，灵狐桃逐条对答非常详尽，宣宗很高兴，于是有大用的意思。秋季八月丙申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以同平章事衔充任西川节度使，将真献皇后安葬在光陵旁边。宣宗和睦兄弟，在十六宅建造雍和殿，多次亲临，设酒宴，奏音乐，打马球，尽情欢乐。诸王有病，常常亲自到卧室问候，忧虑之色流露在脸上。突厥掠夺草米和行商，镇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他们。九月丁卯日，任命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。郑光是润州人，太后的弟弟。已有日，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诉讼其弟吴襄的罪不至于死，李绅与李德裕内外勾结，欺蒙武宗，枉杀臣弟，请求召见江州司户崔元藻等人对质辨明。丁亥日，敕令御史台审讯何时上报。冬季十二月庚戌日，御史台上奏，根据崔元藻所列吴襄冤案的情况，与吴汝纳所说相符。戊午日，贬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潮州司马。吏部上奏，会昌四年所裁减的州县官中又增加383员。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大中二年戊辰年，公元848年正月甲子日，群臣上尊号为圣静文司和武光孝皇帝，大赦天下。当初李德裕执政时，有人推荐丁柔立清廉正直，可任谏官，李德裕不予任用。宣宗即位后，丁柔立担任右补缺，李德裕贬到潮州，丁柔立上书申诉其冤。丙寅日，因阿附之罪被贬为南阳尉。西川节度使李回、桂管观察使郑亚因先前不能纠正吴襄冤案，已有日，李回降为湖南观察使，郑亚贬为寻州刺史，李绅被追夺三任告身。中书舍人崔谷因起草李德裕的制书没有尽述其罪，己丑日贬为端州刺史。回鹘恶辇可汗已靠西王石舍朗供给，等到张仲武大破西仲，回鹘无所获得食物，日益耗散。至此，所存贵臣以下不满500人，依附于侍卫。使者入朝祝贺元旦，经过幽州，张仲武让他回去捉拿恶辇等人。恶辇听说后，夜里与妻子葛露、儿子特勒独斯等九骑向西逃走，其余部众追赶不上，相互大哭。侍卫将回鹘余众分为七部分，七姓共同瓜分。过了两天，峡夹司派骑向阿波率领胡兵号称七万前来夺取回鹘人，大破侍卫，全部收回回鹘余众，带回契北。还有几个帐篷的人偷偷逃窜山林，抢劫各胡人部落。其别部忙乐先前在安西，也自称可汗，住在甘州，总领契西各城，种落微弱，时常入朝进贡。二月庚子日，任命知制告灵狐桃为翰林学士。宣宗曾将太宗所撰写的《金镜》交给灵狐桃，让他读，到了乱世未尝不任用不孝之人，治世未尝不任用忠贤之事。宣宗指住他说，凡是追求太平，应当以这句话为首。又在屏风上书写贞观政要，每次正色拱手而读。宣宗想知道百官的人数名目，灵狐桃说，六品以下官位低微，人数众多，都由吏部助你。
五品以上则由宰相授官，各有不及，称为巨员。宣宗命宰相编撰《巨员御览》五卷，进城后常放在案上，立皇子李泽为蒲王。宣宗想在大明宫建造武王院，以安置年幼的皇子，诏书是柴月明来相看地势。柴月明回答说，臣民之家迁徙不定，所以有从阳宅入阴宅，阴宅入阳宅的情况，行客祸福，术士有相关说法。如今陛下身居法宫，万神护卫，阴阳书本不谈论帝王家。宣宗认为他说得好，赐给绢帛后让他离开。夏季五月几为朔日，出现日食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氏被罢免为户部尚书，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户部周持，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直并为同平章事。当初周持任议成节度使时，征辟韦傲为判官，等到任宰相，对韦傲说，能力小责任重，怎么帮助我？韦傲说，希望相公无权。周持惊愕，不知所措。韦傲说，官赏刑罚要与天下人共同认可其是否得当，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改变他，天下自然治理，哪里有什么权？周持深以为然。韦傲是韦冠之的儿子。己卯日，太皇太后郭氏在兴庆宫驾崩。六月，李愿检讨官王号被贬为聚荣县令。当初宪宗去世时，宣宗怀疑郭太后参与了阴谋。另外，郑太后原本是郭太后的侍女，两人有旧怨，所以宣宗即位后对待郭太后的礼仪特别菲薄，郭太后心中闷闷不乐。一天，郭太后登上勤政楼想要自杀，宣宗听说后非常愤怒。当天晚上郭太后去世，外面有不少议论。宣宗因为郑太后的缘故，不想让郭太后复继宪宗，有关部门请求将郭太后葬在景陵的外园。王浩上奏说，应该与宪宗合葬景陵，神主配享宪宗庙事。奏书呈上，宣宗大怒。白敏中召来王浩责问他，王浩说，太皇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，宪宗在东宫时是正妃，侍奉顺宗为儿媳。宪宗去世的那个晚上，事情暧昧不明，太皇太后母仪天下，历经五朝，怎么能因为暧昧不明的事情就废掉政敌的礼仪呢？白敏中非常愤怒，王浩的言辞语气更加严厉。各位宰相一起吃饭，周持站在白敏中的门口等候。白敏中派人来道歉说，正被一个书生困扰，您先走吧。周持进入白敏中的厅堂询问此事，看到王浩正在激烈争辩，周持举手加额，感叹王浩的孤高正直。第二天，王浩因此被贬官。秋季九月甲子日，再次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，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。前官祥节度使师兄到正式堂陈述自己黑山乌岭的战功，请求一个节度使职务以终老。执政者因为石雄是李德裕所推荐的，说从前你的功劳朝廷已经用薄孟其三镇来筹报足够了，任命他为左神武统军。石雄闷闷不乐而去世。11月庚午日，万寿公主嫁给起居郎郑浩。郑浩是郑英的孙子，考中进士，担任教书郎，又十一内供奉，以文雅著称。公主是宣宗的爱女，所以挑选郑浩娶她。有关部门依照旧制请求用银装饰的车，宣宗说，我想用简约来教化天下，应当从亲近的人开始，命令按照外命妇的规格用铜装饰的车，下诏让公主行妇礼都如同臣子百姓的礼法，告诫她不得轻视夫家的人，不得干预时事。又亲笔下诏说，如果违背我的告诫，必定会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的祸患。郑浩的弟弟郑乙曾经得了重病，宣宗派使者去探视，使者回来问，公主在哪里？回答说，在慈恩寺看戏场。宣宗愤怒叹息说，我奇怪士大夫家不想与我家通婚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立即命令赵公主入宫，让她站在台阶下不看她。公主害怕，流泪谢罪。宣宗责备她说，哪里有丈夫弟弟生病不去探望，反而去看戏的，然后让她回郑家。从此直到宣宗去世，贵妻们都小心谨慎遵守礼法，如同山东的士族。壬午日，在景陵旁边安葬义安皇后，任命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唯从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十二月，凤翔节度使崔巩上奏击败吐蕃，攻克清水。清水原先隶属秦州，下诏因为秦州本州尚未收复，暂时隶属凤翔。宣宗看到宪宗朝公卿的子孙大多提拔任用，刑部员外郎杜胜依次奏对。宣宗问他的家世，回答说：“臣的父亲杜黄常首先请求宪宗监国，立即任命为给事中。翰林学士裴审是裴度的儿子，宣宗到翰林院当面任命他为翰林承旨。吐蕃论孔热派他的将领公罗吉藏率领两万兵马侵略西部边境，上必必派他的将领拓跋怀光在南谷攻击，大败吐蕃军，公罗吉藏投降。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，大中三年己巳，公元849年春季正月，宣宗与宰相讨论元和年间循吏谁为第一。周驰说：“臣曾经在江西任职，听说观察使韦丹的功德覆盖八州，去世40年，老人小孩都歌颂思念，如同韦丹还在世。”乙亥日，下诏命使馆修撰杜牧撰写韦丹遗爱碑来纪念他，并提拔他的儿子河阳观察判官韦胄为御史。二月，吐蕃论孔热驻军河州，上必必驻军河源军。上必必的部将们想要进攻论孔热，上必必说：“不行，我军接连胜利而轻敌，对方穷困而决死一战，作战必然不利。”部将们不听，上必必知道他们必定失败，据守河桥等待，部将们果然战败。上必必收集剩余部众，烧毁河桥，返回善州。吐蕃的秦州、元州、安乐三州以及石门等七关前来投降，任命太仆卿陆丹为一御史，下诏泾原、宁武、凤翔、兵宁、镇武各镇都出兵接应。河东节度使王载入朝，用财物结交权贵宠臣，请求以节度使兼宰相的身份兼任宣武节度使。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驰上书议论此事，王载于是返回本镇。驸马都尉韦让请求担任京兆尹，周驰说京兆尹不是有才能声望的人，不可担任。韦让的提议被搁置，周驰又劝谏宣宗开拓边疆，因此违背圣意。夏季四月，任命周驰为东川节度使，任命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兵部侍郎、判户部卫服为同平章事。癸四日，卢龙奏报节度使张仲武去世，军中拥立他的儿子节度押牙张直方。翰林学士郑浩对宣宗说：“周驰因为直言进入宰相行列，也因为直言被罢免宰相。”宣宗深深感悟。甲午日，周驰入朝谢恩，加授检校右仆射。戊戌日，任命张直方为卢龙留后。五月，徐州军队叛乱，驱逐节度使李阔。李阔是李成的儿子，在镇所不理政事。右补缺郑鲁上奏陈述情况，并且说：“臣担心新麦还没收割，徐州军队必定作乱，请迅速任命良将救援这一地区。”宣宗没有理会。徐州果然发生叛乱，宣宗想起郑鲁的话，提拔他为起居舍人，任命义城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。武宁士兵向来骄横，其中银刀都尤其严重，多次驱逐主帅。卢弘止到镇后，都虞后胡庆芳又图谋作乱，卢弘止杀掉他，安抚其余士兵，用忠义训导他们，军府因此安定。六月戊申日，任命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。泾原节度使康继荣攻取元州以及石门、义藏、木匣、至胜、六盘、石峡六关。秋季七月丁巳日，灵武节度使朱书明攻取长乐州。甲子日，兵宁节度使张君绪攻取萧关。甲戌日，凤翔节度使李平攻取秦州。下诏兵宁节度使暂时将军队移驻宁州以接应河西。八月已有日，改长乐州为威州。河州、陇州的老幼一千多人来到朝廷。己丑日，宣宗登上延禧门楼接见他们，他们欢呼五岳，脱下胡服，戴上汉族衣冠，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。下诏招募百姓开垦三州七关的田地，五年不征收租税，从今以后京城罪犯应当流放的都流放到十个地方。四道江吏能在镇戍之地营田的，官府供给耕牛和种粮，温池的盐吏可以供给边防， 委托杜之办理。三州七关镇戍的士兵都加倍供给衣服粮食，仍然两年一换。道路上建造宝栅，有商旅往来贸易，以及戍卒子弟传送家信，关镇不得流难。山南剑南边境有被吐蕃占领的州县，也让他们量力收复。冬季十月，改备边库为盐资库。西川节度使杜从上奏攻取维州。闰十一月丁酉日，宰相因为克复和黄请求给宣宗上尊号。宣宗说，宪宗常有志收复和黄，因为中原正在用兵，没有实现而去世，如今只是完成了先帝的遗志，应该商议给顺宗。宪宗两庙加尊氏以昭示功业。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残暴凶狠，喜欢游猎，军中将要作乱，张直方知道后假托出猎，于是全族逃回京师。军中推举牙将周角龄为留后，张直方到京师后被任命为金吾大将军。甲戌日，追尊顺宗谥号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，宪宗谥号为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，并改提神主。即位日，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郑牙上奏攻取福州。